那父辈开车不容易疲劳啊，它不是错觉。虽然身体的确不如年轻人那么强壮，但是由于开得多，抗疲劳能力是经过捶打的，哎，确实是比年轻人更强。哎，父辈们经常说，我吃过的盐啊，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哎，这句话它也不是没有道理啊。驾驶疲劳它本身就是存在个体差异的，有的人他就是不容易疲劳，有的人开一会儿就不行了。那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期刊上面有论文的《疲劳驾驶转向特性指标的个体差异敏感度分析》上面讲啊，这疲劳的时候人在警觉行为表现、眼部运动、脑电运动等特征上面是存在个体差异的，而且不同人对疲劳的敏感程度不一样的，驾驶操作的改变及采取应对措施也不一样。哎，你就好比说吃辣的程度，每个人总不一样了，对不对？有的人就特别能吃辣，哎，魔鬼辣椒吃在那边就像我们这个随便吃吃小饼干一样的，面不改色。有的人吃点虎皮青椒，哎呦，我先上个厕所啊，是吧？辽宁师范大学也有论文，驾驶员被动疲劳的行为分析与测量上面也有讲到，在驾驶员疲劳的影响因素中啊，个体差异是不可忽视的潜在内因，而影响个体差异的因素之一就是年龄。论文里面啊，他记录了一个研究的平均年龄40岁以上，平均驾龄20年以上，平均每周驾驶时间超过40个小时的，平均总驾驶里程达到100万公里以上的资深长途客运驾驶员，哎，在完成一天的驾驶任务之后，主观上并没有认为自己已经疲劳了。这主要就是因为在真实的驾驶条件下，驾驶经验丰富，而且对交通环境非常熟悉，这些因素啊是会减轻驾驶员的疲劳感的。所以说，年长一辈的抗疲劳能力啊，它是通过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获得的，尤其是经过长时间锻炼的专职驾驶员，哎。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上面有论文的雷达兵增强抗疲劳能力研究上面讲啊，这通过锻炼之后，虽然疲劳依然客观存在，无法完全消除，但雷达车的操作人员对雷达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了，大脑皮层细胞的疲劳性抑制扩散速度减慢，工作效率有所提高。哎，不要拿你的兴趣爱好去挑战他们的饭碗，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这年长一辈不仅比年轻一辈更抗疲劳，而且尤其擅长抗心理疲劳。而从科学角度来看，驾驶疲劳它是分为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两个方面的啊。那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期刊上面有论文，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对车辆驾驶的影响对比上面，它有个测试记录的。它结果显示啊，18到35岁的青年相比36到55岁的壮年，虽然体质更好，但心智相对不够成熟，容易受心理疲劳的影响。而壮年人呢，身体相对还算强壮，而且心智它就更成熟了，对两类疲劳的抗性都不错。哎，就好比说有的同学呢是偏科的，文科比理科好很多。有的同学呢不偏科，文科理科都不错。为啥？因为他多读了3年书啊。那不光是这样啊，心理疲劳其实是它是比生理疲劳更难消除的一种疲劳。刚才的那个论文上面也是有讲到过，生理疲劳呢，它是可以通过充分休息调整来消除的，但心理疲劳它还需要借助注意力的转移，相对是更难消除的。你就好比说，你衣服上的普通污渍，那你水冲冲就冲掉了啊。你有些难以去除的油，那搞了个这个墨水笔、油性笔在那边砸划了一条，你要把它搞干净的话，你就需要一点特殊的操作了啊。那也就是说，生理疲劳抗性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年长一辈，他对于难以消除的心理疲劳，他的抗性更好。哎，这是关键所在啊。那么想要提升自己，哎，让自己和这个年长一辈的这个差距把它缩小的话，那么提升自己的车技，丰富自己的驾驶经验之外，还可以提升自己的抗心理疲劳能力。着重一点是有效果的啊。北京中医药大学有论文，长航人员心理疲劳的中医学认识及影响因素研究里面啊，它是对心理疲劳进行了一个研究。那结果显示啊，这心理疲劳的成因非常复杂，除了注意休息、保持健康睡眠等等因素之外，甚至和文化水平、婚姻状况都有关系。文化水平高、已婚这些因素啊，哎，也能降低心理疲劳的发生率。所以说，想要提升自己的抗疲劳能力，日常多读书，充实自己，找个对象啊，都是不错的办法。哎，总体来说呢，年长一辈驾驶经验更丰富，心智更成熟，身体也还算强壮，抗疲劳能力确实比年轻一辈要强啊。那我们想要提升自己的抗疲劳能力，除了多练习自己的驾驶技术之外，锻炼自己的心智之外，多看看书，找个对象也有可能是不错的主意啊。那我们琢磨了那么久的驾驶疲劳，我们这个东西琢磨出来干什么用？主要就是开车用了。那开长途车嘛，开长途车走高速还是走国道，哪个更不容易累，哪个更省钱，哪个更省时间？经常跑高速为什么就要买个 SUV？ 找不到厕所又怎么办？ 哎，这有些人推荐的什么尿急神器啊什么的，女的男的版本还不一样，它到底好不好用的？我们做了个实验视频，哎，是可以看的。你想知道的话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高速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你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